今天是2004年12月多少？
26号。
这个咱们那个接着这个观音这一品第七品接着学习啊。这个上一次学到那个最后啊，那个时间也比较紧张了，咱们这稍微重复一点，就是佛举的这个例子，说什么叫非方便行？佛说呀，非这个若诸菩萨以波罗蜜多饶益众生时，但摄财物饶益众生，便为喜足。但摄就是只是用财物来帮助众生，而不令其出不善处安之善处，如是名为非方便行。然后说为什么呢？佛举了一个例子，说非于众生唯作此事名实饶益，就是说你帮助众生财物啊，并不是只帮助众生财物就叫做饶益。为什么？佛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粪秽，若多若少，终无有能令成相结。这儿呢，咱们就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把这个世间的这些利益称为粪秽，就是世间利益都是粪秽吗？钱是粪秽吗？这个东西，享用，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享受，看电影啊、听歌呀、这些享受，感觉挺累的，挺乐的，这都是粪秽吗？这都是粪秽，世间的一切利益都是粪秽。为什么佛在后边说了，如是众生由行苦故，就是说，世间的所有利益全部都是苦，苦就是粪秽。什么不是粪秽呢？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就是说，不是那个虚幻的，说感觉好像是快乐，实际上不是快乐，或者说现在快乐一会儿，马上就又变苦了，不是那样的假快乐，是真快乐，那就是你超出这个生死轮回，成了佛菩萨，那就是进入真快乐。说世间这个就是为什么说世间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粪秽，就是因为它的本质都是苦。你这个呀，眼光要放的这个远，就是说，你比如说，人们认为，咱们还是说的，认为这个，饿了吃喝一顿啊，这个感觉是快乐。实际上，咱们说过，就是实际上你是把那个苦的程度减轻，你就是去吃，这个本身也是一个苦。你要这个买菜，你要做，你说咱们就下馆子，你还要到馆子去，你到那还要点菜，还要这个折腾，这都是苦。说什么叫真正的乐？根本就没有实的需要，修定修到上二界，色界无色界，把欲去掉之后，根本没有实的需要，根本不饿，这才叫真正的快乐。这个快乐你是没法破坏的，哎，但是呢，这还是相当于这个欲界的这个欲来说啊，无欲为快乐。你如果这个欲界呢，这个色界无色界呢，它还是苦，为什么呢？没有这个吃东西、喝东西什么这些需要了，但是它还有这个就是色身的拖累。还有思想的需要，还有想法，最后到无色界的时候，就是连色、连物质也没有了，就只有一个想法，只有一个想法也是苦。就是说，佛教的这个真正的快乐的意义啊，就这么快乐。就是说，你这个人只要有个想法都是苦，只要起一个分别，起一个分别就是累，哎，就是错误，就要求佛教的快乐就达到这种，就是。连这个就是说起一个分别，起一个念头都作为苦，所以说起一个念头都是这个粪秽，世间没有真正的快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世间人如果不学佛的人，就是说不是以成佛为目标，这样不是以真快乐为目标的人，如果完全以世间利益来说，这个人如果说我这个非常的骄傲啊，我为什么非常的骄傲，这就是以粪秽为骄傲。就是佛说的那个，我满肚子都是粪，我吃饱了啊，我家里还有很多粪，我这个还可以挣很多粪啊，我掌握很多粪。就是说，所有以世间利益、世间快乐为骄傲的人，就是以粪秽为骄傲。就对比佛菩萨的这种真快乐，就相当于这种，就跟那个这次小婷她第一次见佛的时候，见佛之前是先看到那个极乐世界，她一看她说是金银为地。这个那个就是树上的那个果实啊，他都就是没见过，但是他就见过一种是提子哈，哎，结果他那个后来那个就是他不是第一次没走成嘛，那个阿弥陀佛走了之后，那个他就说那我求病好吧，结果他病就开始好了，他立刻就感觉到饿了，几天不饿，感觉饿了想吃什么呀？ 他就想吃那个梯子，结果他就是一开始吃这个梯子啊，就是特别的香，哎，到后来就不行了，哎，就是说像这个极乐世界啊，这还不是那个证了圣者的乐，他极乐世界那个乐呀，基本上相当于这个天界的乐，哎，这才是天界的乐，就是说还是这个就是众生还是凡夫，但是这种乐呢，就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乐了。你想那个黄金为地那样的楼阁，那样的环境，那样的这个食品，其实他那个食品呢是你想就来的，哎，那个他那个当时已经穿上天衣了，就是白色的，特别轻，特别轻柔的那种那个衣服他已经穿上了，他的莲花座已经来了，就是那种生活呀，就是咱们说吧，就是天人的生活对比人，就已经人就是不可思议的那种乐了。所以人不要把自己这一点这个乐呀享受啊我这个买了点螃蟹怎么蒸了蒸啊吃着就香的不得了，不要把这种粪秽当成这个就是当成香解，哎，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世间乐包括天人的乐都是粪秽，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质是苦，因为它本质是苦，你把这个苦减轻一点，哎，你感觉好像有点乐，实际上那是苦的减轻，所以世间是以苦的减轻为乐。就好像佛还举过一个例子，一个人生的浑身是疮，痒得不得了，难受得不得了，哎，他去挠一挠，他感觉呀乐，感觉舒服。我们的乐就是这种，就是浑身是疮，然后呢这挠这痒得不得了了，挠一挠，哎，感觉舒服一点，哎，那儿舒服一点，然后每天就拿着这个挠这个痒痒的这个乐当作乐。所以说世间乐都是粪秽，这是很可怜的，眼光要放大，要放远，要放高。这是这个解释这个就是在一个小婷这次事儿的这个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说，他莲花座都放在面前了，他呼一下想起儿子来了，三岁儿子想起来了，结果莲花座就没有了。就是说你呢，你贪恋这个世间的乐呀，你就这个身体你就沉重，你就上不去莲花座，哎，就是说你挂碍，你这就叫有挂碍。你有挂碍，你的身体就上不去，你万缘放不下，你又一缘放不下，你就上不去，哎，他就放不下，放心不下儿子，他就上不去，哎，他要把这个儿子也，他那个他，但是他主观上以为自己已经全放下了，主观上以为他说我已经儿子我也不那个不想他，我就是要求往生极乐，但是为什么胡一下又想起儿子来了？就是在他内心深处实际上他还是有执着，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结果就障碍他没有往生。这个后来往生的事大家还不知道啊，后来他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是说他如果在这个不往生，他在世间他能照顾他儿子多长时间？最多也就是照顾几十年吧，他可以把儿子长大，我说你还可以把儿子的儿子再给他养活大，你让儿子结了婚再生孙子，孙子你再给他带大，你能对他有多大帮助？几十年俩人一死各奔六道，谁也救不了谁，你帮不了他，不是真正的帮他。我说你真正的帮他就是什么呢？把万缘放下，立刻往生。往生之后呢，你自己的这个生死轮回出去了，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肯定成佛了。然后你往生了，立刻就有大神通。不要说往生有大神通，一个人平常的人一死，中阴身本身就是神通，中阴身上哪儿就迅速的很，他再是想见谁什么，立刻就能见到，那个到哪儿去都快得很，一生身嘛。更不要说往生极乐了。你想见谁见谁，想怎么帮他怎么帮他，哎，那才叫，而且你那个时候你自己学习好了，你有这个本事，你帮他能够出轮回，这才叫真正的帮助。所以后来他把这个把儿子这个事儿一放下之后，那就是往生，就是这个很自然的事儿了，就，哎，大家不知道是吧？那个小婷是星期一是吧？上个星期一。她本来想那个就是家里啊，她那个丈夫他们呀，还是那个就是信佛呀，她因为也不懂道理，只是这个事实教育她，她也信，但是呢她不能给她讲那个鼓励她这个往生的道理，还是想留她，所以她感觉呢就是她还是那个就是感觉这个想往生哈，就把儿子放下之后，她认为她还是想往生，所以她后来想啊，到她姐姐到香山那儿去，她跟她姐姐说那个，或者是她让她姐姐到她那儿去帮他，或者是他到香山去，那个就是离开家，他认为就能放下，就能往生。结果呢，后来星期一本来说好第二天到香山，星期一在家里有一个机会，就是家里人正好都出去了，他就走了，哎，然后这个 然后印华法师去帮助助念三天，这个那个面色呀，那个我是看的那个录像，我没去。那个印华法师说满面红光的，这个身体是柔软的，顶热，这个地方一就在这守一室吧，是凉气。他们所有的人在那人都是了，这个地方是凉气，这个地方就呼呼的热气。就是印华法师说，这个天灵盖是热气的呢，是往生的人道，顶啊天道是心，这是人道哈，心是人道。然后这个顶热呢，就是出离轮回了，就是说你肯定他叫这个顶圣嘛，就是肯定你那个就是肯定成佛了，肯定成圣了。哎，他们去那一试，他们都试了，说确实是这个，这边就是呼呼的热气，这边就是凉气，哎，就是顶热，啊。
那证明二佛接走。
哦，他这个是很有把握的。他实际上从第一次见佛之后啊，他随时都可以跟阿弥陀佛交流，啊，他那个状态非常殊胜。他很多碰到问题，他就那个问佛，哎，他这个人比较内向，好多他都没说，后来慢慢他那个说出来一些，他那个往生把握很大，所以他就这个就是放下之后就走得很好。昨天我们看他那个录像，看到在他们帮他念佛的时候，在他那个窗子上啊，出现那个就是。他两年多供着一个紫衣观音，那个紫衣观音的那个像，那个出现了。昨天才发现，在看录像的时候，就是很有把握，走得很舒省，哎，走得很好。他这个事情就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你以为自己放下了不行，你得真放下，否则的话，到时候他当时他说呼一下就想起来的，他实际上是什么呀？他就是跟着我们世间人这种概念。我马上要走了，是不是再见一面啊？就是那种世间人的那种，哎，那种那个挂呀，很。所以说，这个要下决心放下世间利益啊，就得把一切利益都看成粪秽。亲人他是你的亲人，是亲人，但是亲人你在六道轮回里头啊，你救不了他。两个人都在粪秽里头，两个人都在泥坑里头，你谁帮谁啊？我帮你也出不去，你帮我也出不去。必须你把万缘放下，你能够往生，才能够真正的回过头来，才能够真正的帮你的亲人。这就是说一定要这个就是学习这下。上节课我原来我有点这个不太敢讲足了，上节课就是佛定的这些标准呢，讲得很狠的，就是把世间呢全部否定了。你就比如说最后这个例子，这个一般人很难接受的，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就是说要不断的做这个观想，要有这个就是决心，有这个转变。世间的一切都是粪秽，钱是粪秽，东西是粪秽，身体是粪秽，一切享受你感觉到的快乐都是粪秽。你感觉到的快乐本质就是苦，因为你什么叫快乐？用我们世间的定义说，欲望得到满足为快乐，这是世间的哈。你看他那个定义就说明什么呀？他首先要有欲望，实际上一有欲望就是什么呀？就是苦。你一有欲望就是苦，是不是？你有吃的欲望，这本身就是苦。说你把这个苦减轻一会儿啊，减轻俩小时，那说老实话，这个很难掌握的。一会儿吃撑着了，撑着了又吐啊，是这个吃的营养过剩了啊，刮油什么，你看吧，就是说你只要是有欲望，你在满足这个欲望的时候，没有合适的时候，你想没有合适的时候，你自己要仔细来想，永远不合适。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不行，吃正好也不行啊，味道不好，是这个什么。因为人那个欲望啊，它没有准儿的。人那个欲望是一个是没有准儿，一个是没有止境的。你说你挣多少钱，你这个人就幸福了？你挣多少钱都幸福不了，把全世界的钱都给你，你也幸福不了。你想一下吧，实际上有钱的人多的是，像那个阿拉伯那些那个卖石油的那个家族那个王室，那钱多的多到什么程度啊？多到那个路边有一辆车，警察看到之后说这怎么回事？一查车号是。某某某这个就是家族的一个小子的，说你那个车怎么扔路边了，烟灰缸满了，懒得倒，我再还不如我再买个新的省事儿。就是那一架飞机飞到那个国家去玩去了，放了两年，人家给把那个飞机保管单说你这我们保管费寄来了，他在这想起来我扔到哪个国家还有个飞机在这儿。就这些人你说幸福吗？照样满肚子烦恼，满头的烦恼。所以说这个就是世间这些东西啊，就是你只要有欲望没有合适的。哎，你像那个就是那个没人的欲望没有满足的。有一个那个笑话，实际上说的很形象的，说一个妇女进了一个这个饭店，一进去就喊说她 太热了，冷气开这个太大点儿。那个侍者说是。等了一会儿坐下，待了一会儿又说太冷了，在那个冷气开小点儿啊，说是啊。一会儿又喊，然后那个别人一边就看不过，就烦了，说你看这人，就对那个侍者说，你看给你折腾的哈。那个侍者说没关系，一点都不折腾。说怎么了？说我们这根本就没空调。就是人这个欲望啊，纯粹就是他自己一个感觉，哎，根本就没法满足他，你怎么都不合适。这个大家你仔细想去，经验多了，所以说有欲望就是苦，哎，要把世间的这个欲望全部去掉。像刚才咱们说了，你不修佛法的人，这点都能做到，就是上二界色界无色界，他就是把欲都断了，哎，那是一种快乐，但是那个还不是真正的快乐。一个是因为什么呢？他还有这个身体，到无色界还有想法，有想法就是苦。有分别就是烦恼，这是我们大乘的标准。大乘菩萨记住，以分别为烦恼，就是你思想上一起分别，说这是白这是黑，这本身就叫烦恼。我们大乘要断的烦恼就是要断这种烦恼，就是连分别都没有，那就是什么？要无分别智，要圣者的无分别智。圣者的无分别智是什么智呢？就是像我们眼睛看东西一样，一睁眼睛根本不用分别，一切东西自然现前，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才不会错。这是真正的圣者之真正的快乐。什么事情？像佛就是三这个如恒河沙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他悉知不是分析出来的，他一看就明白，这才叫真正的快乐。什么心里都明明白白的，没有一点这个不用费一点力气的。到第八地不是就无功用行吗？不用你思维，不用你那个什么，自然的就是做的正确的，哎，自然就不犯错误，这才叫真正的快乐。下边咱们接着往下来啊，第114页倒数第四行。哦，那个上边一句话也念一下，说如是众生由行苦故，其行是苦，无有方便，就是你没有办法，只以财物暂相饶亦可令成乐。你没有办法给他点财物，就让他能够真正的获得快乐，唯有安置善安处妙善法中。就是只有你把它安置到佛法当中，让它找到出离轮回的道路的时候，方可得名第一饶矣，这才叫真正的饶矣，最好的饶矣。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一切波罗蜜多有几清净？又一个问题，问什么意思呢？你这个六度啊，你说六度是清净，我们这个世间是污秽粪秽，说你这个六度呢是怎么讲它清净啊？它什么清净啊？有几种清净，就是这个意思。咱们看佛的回答。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我终不说波罗蜜多除上五相有余清净。这句话的意思说，我终不说，说我永远不会说波罗蜜多，就是这六度除了上边我说的五种相，这五种清净外，还有其他的清净。也就是说，波罗蜜多有几清净啊？就有五清净。我上边已经说完了，哪五清净呢？咱们复习一下，翻过来，翻回来一页，就是112页那儿，第四行。这个呀，要反复的学，而且你自己啊要善于总结。有五清净，哎，你一看呢，一看到这五清净的名字啊，你就能想起来它主要的意思。咱们现在来就把它主要意思概括一下，说波罗蜜多有五清净是哪五清净呢？第一，无染着。无染着是什么意思呢？无染着是不做跟六度方向相反的事儿，就是你六度不是要到彼岸，到彼岸吗？你不做那个向此岸走的事儿，就老向彼岸走。无染着就是不做相违事。哎，你比如说布施，你行布施就是行布施，你不要一边布施一边贪。哎，持戒说不杀，不盗不淫，就是不杀。哎，你不要说我一边不杀生，一边呢这个拐着弯的杀生，比如说吃点这个活的东西啊什么，哎，就是不要做跟六度相违的事儿，这是无染着，这叫清净。第二，无故恋。故恋是故恋什么呢？故恋艺术果跟报恩。什么叫故恋艺术果报恩呢？就是你修六度的时候想的果报啊是世间的果报，这就叫不清净。就是我们修六度的果报，我们想的是什么呀？大菩提果，就是成佛，以这个为这个目标，唯一的目标就是成佛，不要求世间的果报。如果求世间的艺术果，那就叫不清净。还一个报恩， 比如说这个我布施，布施的时候我就想是什么呀，我布施跟大家结缘，大家肯定都感谢我呀，那我的日子就好过了。求报恩的心不要，哎，把这些都放下，不求世间的果报，不求报恩啊。这个经常听见有人说那种话，说我费那么大劲帮他，连个谢谢都不说啊，什么，这就是你自己找烦恼。你是你修布施啊，还是这个，这就是那个叫不清净，就是求报恩，求世间的果报。我们不要世间的果报，世间的果报都是粪秽，就要大菩提果。把目标搞清楚，这第二个。第三个，无罪果故。什么叫无罪果呢？这个要求比较高的，就是那个113页最下边那个，说四种加行什么呢？第一个是要大悲心去布施，去修六度。哎，由大悲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实际上你不要说不大悲心是好听，实际上你就是下决心还债。你无始以来欠的债太多了，你怎么还，你布施多少都还不完这个债。用这种悲心，你就能够长时的多少节的坚持布施。哎，大悲心。第二个是这个如理。什么叫如理呢？不要单行一项，比如说我就修布施，那你就错了。哎，要知道布施的目的是为了持戒，持戒的目的是为了忍辱，忍辱最后一切的目的是为了智慧，结果还是大菩提果。什么叫合理啊？你最后的目标是回向大菩提果，这才叫合理。第三个是不常加行，就是懈怠啊，说这个我够精进的了，我比他们谁谁强多了，不要跟别人比，我们都是末法众生，都修得不好。哎，跟谁比啊？跟释迦比，多看看释迦的那个释迦传，看看释迦本身故事，你看看释迦那时候怎么修行，自己就找到差距了。不要懈怠。最后不殷重加行，就是不恭敬，还是我慢，觉得自己啊这么大个子，觉得我福报大了不起，你跟谁比呀？是不是啊？哎，要跟佛菩萨比，应该心生惭愧。所以呢，这叫无罪过，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第四个是无分别，就是对世间的这一切事情啊，看到之后不认真。这个不分别的意思并不是说就是说我闭着眼睛不看，看到这个东西啊，不要认真，不要把它当成真实的，不要把它当成真实的，不要真正的把它放在心上，不要把它当成自己的挂碍，这就叫无分别。哎，就是或者还用咱们前头说的那个，你看到这些东西啊都是粪秽，哎，都是粪秽，我们暂时呢利用它呀来这个修行，就是不要把它当成这个真的东西，这就叫无分别。最后一个是正回向，就是记住我们所做的一切，做的时候你思想上就要明白，我目的就是为成佛，这样这个回向啊是功德是最广大的，而且是最有用的，唯一有用的。说我回向下生身得人身，我回向你更具体的那个世间果报，当然那个果报也会这个就是说按照你的意愿来实现，但是会起作用，但是呢它就一个是限制了你的功德，它再一个就是说你的功德呢，那就是有的你要是世间果报就浪费了。哎，你世间果报得了之后善报恶报这个来回一轮转就失去意义。再一个就是你本来可能成为真正功德，成为成佛的资粮的，但是由于你回向想的不正确，发心不正确，你就浪费掉了嘛。所以你就永远记着，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都记着我这是为成佛，要回向大菩提。实际上呢，你不是在你说最后我做完这件事是我嘴上念不念一个回向大菩提，最主要的就是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我就是为了成佛资粮，这就叫回向。你这个我想的我是为了这个就是修行，我为了成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具体目标吧，我为了往生极乐我布施，你这个布施的这个果报啊，它就跟往生极乐就是它随着你想什么就熏习什么，留什么记忆嘛，这就叫回向。哎，就是说你明白自己布施的目的，这就叫回向。你像回向往生，回向往生就是往生这个回向大菩提。为什么呢？你如果真的往生了，到那儿观音跟那个弥陀直接教你，那保证引不到这个歪道上，保证是引到这个无上大菩提上，以保证成佛嘛。下边啊，114页这个下边，我们回忆了，就是佛说的这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永远不会说呀，除了上边说的这五清净啊，还有其他的清净，就是说这五清净已经把这个六度的清净全说完了。下边一句话，然就是但是，然而我既依如是诸事，我就是依据 如是诸事就是上边说的这五项清净。我就依这五项清净总别当说波罗蜜多清净之相，总就是简略的说，总起来说，别就是分别说。我来有时候呢我可以更简略一点，比如前头说的是五项清净，我也可以说一项清净啊，我也可以说三项清净，哎，这就叫总。别我还可以分十项清净、二十项清净、一百项清净、八万四千项清净，我也可以分别个别分别说，就是说我说的简单一点说，详细一点说都可以。当说应当说，说什么呢？说这六度的清净之相，就是说我说这个三清净、八清净、十清净，我都是依这五清净说的，跟这个五清净啊是一回事，就是把这五清净有时候呢我再把它说的概括一点，概括成两清净，有时候我把这五清净再分得细一点，分成这个几十个清净，就是说实际上还是这五清净，只不过是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分类方法。下边你看佛呀给这个又用另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清净，因为什么呀，佛说的少了呀我们想不到，佛不说到的地方啊我们想不到。如果你要是聪明的话，说佛说一句我就能够贯彻到生活当中所有的事儿，我都能贯，那就是上根立根，哎，那你就能做到了。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需要佛干什么呀？你再给我们说细点吧。观音就是这个意思。本来五清净说完了，观音怕我们这个末法众生啊顿自己分不了那么细，就让佛呀你再给这个分析细一点，再多说一点。佛当然就理解他的意思了，你看佛就下边又总说别说，说总说一切波罗蜜多清净相者当知七种，这又给分的细了点，前边是五种，现在佛又分七种，咱们看分七种怎么说啊。何等为七？一者菩萨于此诸法不求他知。什么意思呢？注意啊，菩萨行六度的时候啊，佛告诉你啊不求他知，记住这四个字，就是说不去希望别人知道。这个我们刚学佛的人呐，最希望别人知道了，因为我们都从刚学佛过到寺里之后，师父就给那个那儿都写着了，有的贴着红纸说这个我们寺啊要修庙啊，说这个捐五十块钱的呢要列入一个名册，最后呢要放到这个佛像这个里头要装葬啊，说捐一百块的呢要立一个石碑，要把名字刻上去啊，这个流芳万世，是这个如果要是在这个是一万的呢是给一个什么金佛像是怎么，反正就是都在那列好了，然后这个就在那琢磨呀，哎呀我是拿五十块呢还是拿一百块呢，不但要他知还要分析我怎么让人知道的呀，人多一点都刻到石碑上啊，那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啊，哎我告诉谁谁我在哪哪捐了钱，哎到时候你不信你去看去啊，这都是一开始学佛的时候这个都经历过那个时候，哎这就是求他知，认为这样啊功德才大，认为这样功德才结实，认为这样功德才丢不了，要是我悄不轻的扔进去一百块钱谁知道啊，佛菩萨看见了吧，就觉得好像跟没做功德似的。实际上呢这就是这个义理啊学的不深，义理学深了你就知道，实际上你在那儿琢磨这个，就是说我是刻在碑上啊还是写在花名册上啊，这些东西啊这都成了染污心了，求名求利的染污心，实际上已经影响了你那个功德，已经不是最这个清净的功德了。实际上最清净的就是什么呀？哟，这是需要啊，这个你看一看，师傅们的生活很苦，把钱就放进去。师傅们，你别管他干什么，他就是帮了寺里的事儿哈，这是最清净，功德最大的。连世间人都知道那个阴德，积阴德，说积点阴德吧，积阴德是功德最大的。哎，你那个。大张旗鼓的布施的人家一看啊，这是大善人啊，都感谢你，这实际上都是这个就是有这个福，有这个立刻有回报的哈，这实际上都是减少你功德这个以后福报的，阴德谁都不知道，那福报就是一点都这个浪费不了，到最后那是福报最大的。所以呢如果你不求名不求利，像刚才咱们说的就是为成佛，不求世间果报，这些根本都不考虑，哎，这些更实际上这样的是功德最大的，回向大菩提不求世间果报，实际上果报是最大的，所以呢不求他知，哎，就是做事情啊这样是功德最大的，只要求他知这就是染污心，就不是最清净的了，功德就受到了影响。 你想求他知的目的无非就是一个为名啊，为了让别人知道我、怎么怎么样，一个就是为利，就是觉得我这样好像以后功德呀才这个感觉才结实才大，哎，实际上不是那样。第二个，二者于此诸法见已不生执着，就是六行六度，六度有很大功德，有什么对这些行这个六度的时候不生执着，就是说不要执着这个功德大功德小什么在这上边吧来回这个计较，说世间都是粪秽，世间都是粪秽，世间为什么呀？因为世间都如梦中事物，根本就实际上是没有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想法，一个这个感觉。你行六度，六度也是梦中的事物，实际上也是没有的，只是为了你在梦中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对治那个对治不向彼岸的那些烦恼的方法，所以佛给你假安立出一个六度来。所以对这个六度本身呢也不要执着，就好像世间是粪秽，好像我做六度就成真的了，也不是真的，也是梦中，它只是让你从梦中醒来的一个方法。为什么要用六度做方法呢？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六度，你就知道贪嗔痴，你永远醒不了，因为你兴趣大呀，你做梦越梦越来劲儿啊，这个你就这个你根本就不去想醒去，必须有一个人告诉你说现在是梦，你不要追求那些假的东西了，你要醒，告诉你一个六度的方法，你往相反方向走，你不要贪，你要布施，你逆着那个梦境走，就是说这是梦，赶紧醒吧，哎，很快就醒了。我们大家现在做梦，有的也可能有这个经验，有时候梦到那个就是不舒服的事儿，或者是害怕的事儿，有时候自己能意识到这是梦，然后就自己给自己意念，这是梦，这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不可怕，或者说这个、我赶紧醒吧，哎，自己就有时候就能把自己逼醒了。实际上佛给我们讲法就是这个作用，就是告诉你说你追求的这些都是假的，根本不存在，你要逆着它走，你逆着它走啊，很快就把这个梦境破坏掉了，哎，你不再陷到梦境里头，你就醒了。六度是叫醒我们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对这个此法，对这个六度呢，建议不生执着，也不要执着六度是真的。三者，基于如是诸法不生疑惑。生什么疑惑呢？就是为能得大菩提否，哎，就是说你那个在行六度的时候啊，如果你要是对这个行六度还有疑惑，比如说布施，这个布施什么，这个真的布施就好吗？什么，哎，这个时候呢，这就叫不清净。什么叫清净呢？就是没有疑惑，哎，坚信六度能够出离，不怀疑，坚信六度，我按照六度做就能成佛。你看阿弥陀佛说一，你念佛一心不乱就能往生，小婷这个事就证明了，就是你心乱你就往生不了，你真的一心不乱就能往生，就这么简单。哎，你那个你像小婷后来她就是环境不好，她就是那个他们老盯着她，老照顾她啊，那个喝点水吧，饿不饿呀，疼不疼啊，什么再一个就是老说一些让她留恋的话，不让她走的话，哎，只要她的心清净了，她就立刻就能走。所以这是不生疑惑。四者，终不自赞毁他，有所轻蔑。这个好理解，就是终就是永远，永远不自己夸奖自己，这个毁谤别人，就是对别人这个瞧不起，自己夸奖自己就是我慢了，你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哪没有我慢的资格，你有什么慢的呀？在六道轮回里头轮回了多少劫了，无数劫你都出不去，六道里头你现在是善道，现在是人模人样的哈，实际上你这张人皮啊，这也就是几十年，你上一辈子是什么呀，你下辈子是什么呀，你都自己都不知道。六道那个人是寿命最短的，往上一层天就一天就等于我们五十年，到那个恶鬼，到那个地狱，越来那个就是寿命越大，到最底层地狱就是八万大劫，最高一层天也是八万大劫，所以没顾不上骄傲，顾不上骄傲，好不容易得一个人身，那就是一闪就过去了，还不抓紧时间赶紧这个就是赶紧往生啊。你看上一条说了不要怀疑，小婷这个事就证明了，你真的一心放一心不乱，万缘放下就能往生，就这么确切，极乐世界是这个真实的，是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发的愿是不虚的，哎，不要这个就是再有我慢，没有资，我们这个人没有资格这个我慢的，你又是有什么这个，你想一想有什么这个我慢的，那么无数的众生已经成佛了，我们还在轮回里头，应该这个就是应该够惭愧的了。不要毁他，就是轻蔑。那个小婷姐姐出家了， 小婷不愿意让她姐姐出家，好像她姐姐应该可以说小婷修的不好，是吧？但是现在一看，人家现在往生了。你那个时候觉得，如果你那时候说小婷修的不如自己，这是不是就是轻蔑了？是不是就是瞧不起人家了？错了。不要说这个，就是说现在还不信佛的人，现在还不信佛的人，有的就是有这样的立根。你看小婷由不信佛开始真正念佛，三天就见佛。就他自己看到自己的前程是一个尼姑，在寺里在念经，他修的善根非常好，一转变过来立刻对极乐世界升起根毫不疑惑的这个信心，所以不要这个对别人轻蔑，不要说人，我原来也经常说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你绝对不敢说你比他修的好。那个野狐禅就是一个例子嘛，野狐呢，他是因为这个老和尚回答错一个问题，生五百世野狐，他这五百世野狐报那个是最后一声报了，立刻如果他生人道的话，立刻还是老和尚，还是大法师，如果他修得好的话往生极乐。你不要瞧不起，就是说一个小猫小狗啊，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果报，他可能这个果报完了立刻就比你的根基要深得多，这个都有可能的。所以对任何众生啊，不要生轻蔑。五者终不骄傲放逸，这个主要是强调什么呢？就是放逸，就是说这个骄傲，觉得我六度行得不错了啊，我在这一伙里头也算是如何如何的了。你不要跟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比，你要跟这个就是已经成佛的、已经成菩萨的、已经往生的，跟这些人来比，不要放逸。六者终不少，少有所得，便生喜足。你对比对比，就对比小婷的事儿吧，人家是从他癌症转移到脑部之后，脑瘤爆发，疼得要死要活的，从那开始，然后就帮他开始助念，到他往生整整两个月。整整两个月，你要是看到这样的成就，你还有什么成说这个我少有舍得便得喜足，你有什么可满足的？你这个下一生上哪儿还不知道，有什么可满足的？所以我们身边的人你就对比一下就应该知道，你不要这个，除非你什么呢，你要是往生这极乐，我可以说你可以满足一下，你往生不了就不要这个生这个想。七者终不由此诸法于他发起嫉妒前列。嫉妒是一种这个最无用、最害自己的心所了。为什么呀？看到别人好了之后啊，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自己做的不好，一看别人做的好，他是怎么做的呀？赶紧学习，自己得点经验，自己也能够做得好。他不但不学习，还这个污蔑人家，还骂人家，你这不是把好事变成坏事了吗？然后弄得自己很不开心，人家有了成就，他在这儿气得这个肚子鼓鼓的。所以嫉妒啊，是一个最就是最不合算的，最就纯粹害自己，纯粹害自己。自己的大家好好想想，说发火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那个嫉妒就是什么呢？用别人的成就来惩罚自己，那就纯粹是自找麻烦。嫉妒前令，前令是指的这个啊，我比如说我这个懂得了六度的一种方法，或者是我有了一点成就，或者是我得到了一点智慧，舍不得告诉别人，这也是很傻的。自利利他，你越实际上说点话，利他呀还是利自，你利他这个功德还是你自己的，利他利自实际是一回事儿。自利，如果你真的自己做得好，这就是利他的资本，因为你没有自利，你没有利他的资本。你自立，你说我在这好好学经，说这是利自啊，利他呀，是利自，同时也是利他。你学习好了，你明白了，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佛教徒的话，你肯定帮助别人帮助的就更好，是吧？看到别人有这个烦恼，你就能够帮助他解说的更好。自利就是利他，利他就是利自，你在帮助他解决烦恼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你自己在学习这个方法，也是自己在巩固自己这个方法。很多人都是什么呢？自己想不到自己的那个境界，在帮别人的时候啊，自己的境界就提高了，自己帮完别人，自己都想不到自己能够得到一个新的境界。所以帮别人的同时就是你在修行，自利利他实际是一回事。所以不要嫉妒别人，不要这个前吝法。 你的身边出了成绩更好的人，这实际是你的福报，是吧？如果你的身边没有学佛的人，或者有学佛的人竟这个就是水平比较差的，或者是说歪法邪法的人，这你才应该感到悲哀，你应该得好好去这个找善知识。如果你周围呢人好多都比你修得好，你应该感到你的这个这是大福报，赶紧向别人学习。这是总说，就是把五项清净又开发成七项清净，从七个角度，这我们呢又可以多想到一些道理。实际上就是说，你本来应该从五项里头自己就能开展出来的，但是呢我们智慧不够开展不出来，所以观音呢让佛给你再给说细一点。下边佛呢注意啊，别说就是说分别来说，分别这不是上面开了七项清净吗？佛又把每一项又分成七项，七七一共四十九项。你看佛给你分别说，说四十九项还可以不分不可以分呢？瑜伽师地论里头又把他这个别说的第一项啊又分成十种，也就是说下边你看佛把第一种把这个第一戒第一度，你看啊，下边咱们先看他说一下啊，别说一切波罗蜜多清净相者亦有七种，何等为七？诸为诸菩萨如我所说七种布施清净之相随顺修行。六度，佛呢先说第一度布施，单独布施又能分七项。第一项就是说你可以这个就是布施怎么叫清净布施呢？你可以分七个方面来说。第一项，一者由施物清净行清净施，就是你施的这个东西不清净，施物清净。这个物清净呢最简单说，什么是物不清净啊？比如说你是从工匠那拿来的东西，哎，然后拿上，我这是为布施啊，好像这就可以拿了。或者有人有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不好，那我布施了吧，好像就实际上那个呢就叫不清净物布施，就不是清净布施。好像说这个很简单，一会儿咱们那个讲一下这个啊，咱们现在就讲吧。在瑜伽师地论里头啊，大概是七十四卷，七十几卷，我看啊，七十四卷。他把这个七项布施啊，每一项又分十项说。你看佛法的这个就广大呀，就是细致啊，清净相啊可以分多细。清净物说这知道了，清净物就是物清净呗。咱们看看瑜伽师地论里头啊，清净物这十项怎么来分的。他这样说物清净啊有十项清净。第一个说叫广大施，就是说你这个施布施的时候啊，你这个布施什么东西啊要广大施。什么叫广大施呢？就是看众生的需要，因为众生需要不同，你要这个各种需要都施，这叫清净施。不是说你比如说我是他是一个廊坊，他是矿泉水的这个厂长，是个居士，他生产的矿泉水叫甘露水，就是那观音观音的手那个撒一个甘露水，我就看了那个到处都是，给法师供养也是这个甘露水，给那个法会供养也是甘露水，看这个到处都是甘露水，哎，那当然了，这也是那个方便，这也是很好了。这个呢就叫不是广大施。什么叫广大施呢？根据看众生急需什么，最需要什么，各种物品的施，这叫广大施。第二，那个你要是说我就是干这个的啊，不管你需要不需要都施，这个效果呀实际上就差了，就不是清净施了。第二个施叫平等施，布施的时候啊要平等，就是一个不要看这个人喜欢多给点，那个人那个不喜欢就少给点，什么这就不叫清净了。哎，平等施要这个给大家都一样，哎，这是这个第二个。平等施我举个例子，那个我第一次到那个五台山普寿寺，在那个过堂啊，那个确实是感觉到，第一次感觉到那个时候人还少，是三百多人，一点声音都没有啊。然后这个就是我想是吃饭之前呢还是什么，吃饭之前就是发那个菜发馒头的时候啊，哎，有一个师傅发水果，发水果老远我就看着他那过的时候吧，他那水果我看不一样，有那个苹果，有梨，有香蕉，有什么西瓜，那个什么反正什么都有。我心里说，我当时就心里就想，我说他给谁什么呀？他到这个人了，他给他苹果呢还是给他梨呢？还是 你要是我就肯定有这个心，我给他什么呀，我就要考虑了哈。我就想他如果他要是给的不平等的，这他就是不平等心。那时候刚学佛还挺计较的，那个我看的师傅怎么这个布施哈，我就觉得这是个难题儿。你反正不一样怎么给啊，结果我看后来我就看明白了，他根本就不看盆子里是什么，也根本不看那坐的是谁，碰着什么什么加一个，我当时就明白了，这就叫平等式。我不管我碰到的是苹果是梨，我也不管你坐的是谁，反正每人一个，我的心平等，这就叫平等式。并不是说非得那个东西一样都切的一样块大小才叫平等式，实际上呢我们大乘讲心界哈，这就叫平等式。哎，所以并不是说东西不平等了你就没法平等式了。我一看那个师傅的那个表情，一看根本他就根本不分别，根本就没去看，没去想说我加到什么了，我看的是谁，根本不看。哎，就是每人一个，完成任务走了。平等师这是分层次讲了啊，这现在讲物呢还是讲给每个人的东西要一样。第三个应时师，应该的应，时间的时，应时师就是说你施这个布施啊要是时候要应时，就好像送雨伞，你得在那个要下雨的时候送雨伞，哎，就这个意思。你要考虑到这个，不要在大家不需要的时候你不施这个东西，应时施。你看这是实物情景里头的。第四个上妙施，上妙施就是说你不施的这个东西啊要有质量，也不施了，不管多大用，就跟那个志愿灾区说啊，这个就是。那就是那个平常不要的啊，什么你比如说那个很差劲的那个人家穿不了两下，你想实际上有点害人家，因为到那个灾区之后吧，他分肯定说给你一件不会给你两件，结果你给的这一件的没穿两包，这开了那破了，好，你等于害人家。所以呢上妙是你布施的里啊真能起作用，真有质量的人。再一个是清净师，这个清净是指的那个物清净，不是指的那个心清净，就是说你这个布施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不能是不清净物。哎，你是偷来的抢来的就更不用说了，平常有一些这个就是不清净物。第六个是如法施，就是说你布施啊不能违法，这个法是指的佛法，就是违反佛法的布施，比如说违反戒律呀，违反什么的，哎，要如法。第七个随乐施，就是我也都平等也清净，什么你要看那个众生喜欢不喜欢，这叫随乐施，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布施，但是这个众生不喜欢，你不要硬那个非要给他，哎，你要看众生随乐，就是他高兴不高兴。你有的那个你非给他这个，就是就好像那个说你比如说我这个道歉啊，那个也是一种布施吧，啊，我道歉，这个众生他就烦这个，啊，你这啰嗦什么呀，你就不要啊，我非得道歉，非得给你那个什么，哎，就是这一类的。你要随众生所愿，随乐施。利益施，利益施是什么呀？真能给他利益，就是他真有用，随他所宜，就是适合他。你这个也是这个，有时候你给的东西不适合他，你也要考虑这个，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利益施就真能给那个众生利益。第九个是或钝或渐，就是顿就是什么呢，一下子给他，渐就是要分次慢慢的给他，这个你也要掌握。有的众生你一下子给了他呢可能坏他事儿，哎，这个一下子给他可能坏他一下子去办坏事去了，或者说一下子给他呢后边他这个人就是有钱就花，花了没了，后边又完蛋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怎么呢，来渐是每个月给他一点是吧，要控制，哎，或顿或渐，有的就需要一下帮助，你就一下帮助大家，要掌握。最后一个是无见识，就是要这个，就是不断觉的，就是不是说我现在有了我施一下，然后就布施就完成了，下边我该持戒了就布施了，哎，要这个坚持布施，要老有这个心。你看一个施物清净，瑜伽十地论又开出实相来。所以啊，每一个就是说只要咱们有时间来学习，你可以把佛法呀，可以这个学的这个就是那佛菩萨早都给我们讲过了，就是我们没看到是吧。 这个瑜伽师地论确实是一个百科全书，里头这讲东西讲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彻底，非常的详细。下边咱们再看这个第二个，就是别说布施，这个就是布施清净有七个，第一个完了啊，第一个是悟清净，第二个由戒清净行清净施。就是说你在布施的时候啊，不要犯戒。哎，那个大家大概都知道那个故事，古代有一个法师，他要到另外一个寺做方丈，要走了，护法不让他走。法师说为什么不让我走啊？说你该这个寺里一批布，你把布那个就是还了这债你再走。他说我什么时候该过布了寺里一批布啊？他说你有一次啊，有一个人供养的饼干，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反正但是他那个说的就是这么说的，说供养的饼干自己舍不得吃，拿一张纸啊，你就拿寺里一张纸包起来，让人烧给了自己的母亲。哎，寺里的这张纸，你现在过了几年，现在加上利息，现在呢就是一批布，你还一批布，你再走，你这就没债了。他听了这事儿，他就觉得这么点事儿，他说那寺里头拿那个什么东西都是拿的多了，说那个怎么你都不管他们，就非管我呀？说他们下他们的地狱，我管不了，就看着你呢，还这个还清净，哎，我还能管得了，所以我管管你。他们那我没办法了，我管不了了，就能管管你了。哎，他一听啊，赶紧买一批布还回来，然后再去上任去。哎，这就叫戒清净，不破戒，哎，就是微细戒不破。戒清净行布施的时候，好像啊，我把东西布施给母亲，但是这里头呢，你算盗三宝物，这算盗三宝物，对吧？你本来寺里的东西是供养三宝的，结果你拿给你的母亲，最多是个居士吧，啊，这叫盗三宝物，是戒清净。你看，咱们要用咱们来想，咱们就想不出更多的来，只能说字面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犯戒去行布施。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看瑜伽师地论，可能又给你开出十项来，这他就是每一个都开出十项来。第三个。三者由见清净行清净施。什么叫见清净呢？就是你的想法，见就是见解看法。什么叫见清净呢？这个咱们知道，三轮清净就是无我、无被施的人、没有所施的东西，三轮清净都是空。哎，不要拿着这个东西哆嗦，哎呀，我这布施不布施啊，拿着好像是假东西，都是空。哎，有人看杂志，印度，他到印度，他很奇怪，那个他说这印度都是哲学家呀。他碰到一件什么事儿啊？他到印度之后啊，那路边有一个这个就是在那要钱的，在那放了一个钱罐。他走到那之后啊，他看这个人这个贫困程度哈，他拿着钱包啊，在这琢磨，我是给一块还是给两块啊？在这正琢磨的时候哈，地下坐着的那个要钱的那个，很平静的说了一句：“放下的越多，得到的越多。”我把这个布施的吓了一跳，说这个印度怎么连要饭的都是哲学家啊，他都懂得。哎，你布施就是大福报嘛，你放下的越多，你的福报越大。哎，这就叫见清净，就是无我、无他、无所布施的物，哎，要三轮清净。当然很不好做到，但是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尽量这样来做。见清净。四者由心清净行清净施。什么叫心清净呢？就是咱们刚前头也说过的大悲心，就是我自己很苦，我为出离我要布施，众生很苦，我为了解脱众生的这个苦我要布施，大悲心。哎，不要为名为利为小这个计较一些这个不是大悲心的。那个我老觉得那个就是大悲心老是那个有我慢，有自我优越感。你改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大还债。我无始以来借债太多了，所以我这个无始以来无数次的入轮回来还债。你没有债不可能入轮回的。哎，大还债，可能面前的人呢，你可能就是你的大债主。哎，所以呢尽自己的能力来，这个就是用大悲心来布施。五者由语清净行布施。这个布施的人呢容易不语清净，因为什么呀？他地位优越，总觉得我是给你的啊。你像那个给那个要饭的也是啊，瞧不起人家，什么这个说话上啊，就跟那个叫搓来之时，哎，来喝粥啊，那很自然的，你是没饭吃的，我给你饭啊，结果弄得人家那个人是一听这话，人家不吃了哈，啊，对，这个 与清净，意思就是什么呀？要你不要自这个我慢，要这个和颜悦色的布施。你去还债去了，咱们还这么想，你去还债去了，人家你借了人家的债，你现在还债去了，不但这个钱上要这个还，而且这个就是态度上呢也要这个忏悔，也要这个这样来布施。哎，与清净，和颜悦色。六者由智清净行清净施。什么叫智清净呢？就是要有智慧，要这个对这个情况啊判断的准确，要如实知，一看呢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需要。现在那个乞食的骗人的特别多，那个被中央电视台还追踪过，那个都是村里头啊，这个一片，这都是一个村的啊，互相都有情报啊，这个哪儿，这个那次我跟那智中法师去那个看展览，一个人过来了，智中法师布施向来都是那样，就从兜里一抓就给，就这么一给，他那回是一抓抓出一个10块钱来，他就一给。他在那个五台山的时候，那个在桥边上坐着一个拐子哈，他一抓出来那个就是一堆，就是2块、5块、3块什么，反正就是一堆，他就往那一扔，他都是那样。结果好，他一给这10块不要紧，立刻那个情报啊，立刻就去告了。等着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没在那等车嘛，没站一下，立刻就来了一堆啊，大师大师啊，就我一看，我说赶紧打一个出租，赶紧从出租走了算了啊。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跟踪嘛，就是家里头盖着楼房什么那个，就是在北京大概那个报纸都有报道，是70%还是80%啊，都是这种。而且那个就是每天的收入至少是22，就是最低的收入是22，平均是几十块，最高的是200多。哎，然后那个晚上呢换了衣服，什么洗了澡去吃馆子。哎，就是说你这个那个就是当时中央电视台采访那个就是广济寺的眼觉法师啊，眼觉法师说的非常好，眼觉法师说真正需要布施的地方啊还很多。你看他这个话说的很好。哎，我也不说你那个不应该布施哈，真正需要布施的地方还很多，你要把你的布施啊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这叫智清净。你真正那个，你要是你这个100块钱真正给那个贫困的地区，真正给那个学佛的人有了真正大的帮助，那个布施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有智慧没智慧布施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七者由垢清净行清净施。什么叫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粪秽，换句话说就是什么烦恼，就是在这个布施的时候啊，自己不要那个起贪嗔痴，不要夹杂自己的烦恼。哎，这个就不再多说了啊。是名七种施清净相。佑诸菩萨，这是第一个度布施，下边讲第二度持戒。什么叫持戒清净？注意啊，佑诸菩萨，你也可以写上1234567啊，这个有一二，后边没有，咱们那个可以画上。佑诸菩萨后边写一，能善了知，智力律仪，一切学处，这是戒清净的第一个清净相，就是能善了知。什么叫善？善就是很好的意思，你要很好的了解和知道佛智力戒律跟这个仪式，佛还治了一些仪轨哈，一切学处，你要把这些律呀，佛为什么治，他治的道理，他目的是什么，都搞清楚。这个瑜伽菩萨戒，现在咱们汉地流传三种菩萨戒，瑜伽菩萨戒跟那两种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开遮持犯说的非常详细，每一条戒说完了就说什么叫重犯，什么叫轻犯，什么叫不犯，那个列的那个条啊，列的非常详细。说老实话，不是这个佛的境界，不是弥勒那样十地大菩萨的境界，没有这个把握，说不了，就跟你说的清清楚，什么什么多少种情况，这就是不犯，什么什么这叫轻微犯，什么什么叫重犯，每一条都给列得非常详细。所以你学了这个戒之后啊，你就知道什么叫新戒了，什么叫大乘戒，你就可以掌握得很灵活，掌握得很好，不会这个就是哎呀这样犯戒，那样弄得自己是不知所措。很多人这个持戒啊，学粗了不知道，犯了戒也不知道，学细了就畏首畏尾，是这个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学了瑜伽菩萨戒，你就明白了，这个只要你是为了成佛的方向，只要你是为了利益众生，那个开遮持犯呢、啊、讲得非常的彻底，非常的详细。有人一听可能说杀盗淫妄这怎么能开呢， 他都给你这个讲得非常详细。像沙就是像释迦就用那个嘛，哎，咱们在这不详细讲了，回头咱们印了那个菩萨戒之后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回头我忘了那个，回头那个录音呢，像咱们班上的人，哎，录音咱们班上的人也可以，咱们那个来了回头互相考一考。那个是这个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开车吃饭讲得非常好。你要善了之，要详细的了之。你要是根本不明白这个戒的意思，你当然不可能守得很好了。哎，我们现在其实很多都是犯了还不知道是犯戒，就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善了之。哎，你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学戒，一定要好好学清楚。二，能善了之，出离所犯。你不但知道什么叫犯戒，而且要很好的知道呢，你犯了之后怎么出离所犯，就是说怎么忏悔。哎，像我们呢，不可能不犯戒的，是到二地菩萨离垢地是微细误犯都没有。你看，我们不要说微细误犯了，是不知道就犯，就那个就是傻乎的就犯的那多的是，明知故犯也有的是。哎，你要知道什么呢？忏悔的方法，就是发现自己犯戒之后，这是犯戒的怎么办？你要很好的知道犯戒。那个瑜伽菩萨戒里头直接告诉的特别清楚，瑜伽菩萨戒就是大乘菩萨戒，没有不可以忏悔的，全部都是可悔戒。像这个比丘戒啊什么有不可悔戒，就是你犯了之后忏悔也清净不了的。大乘戒不是这样的，那个比丘戒是小乘戒，小乘戒治的比较死，为什么呢？因为小乘人智慧不够。哎，大乘菩萨戒没有不可忏悔的，你要很好的了解这个忏悔方法，那个也是分得很细的，什么样的犯用什么样的忏悔方法。三，具常施罗，施罗就是戒的意音。具常戒，什么叫常戒？就是不舍戒的意思，就是你这一生受戒之后啊，不舍戒，这叫常戒，哎，永远守戒，这个是不舍戒的意思。戒可以舍，你比如说，你碰到这个躲不过的地方了，比如说最严重的吧，杀生。你这个生是不得不杀了，没办法了，可是杀就犯戒，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你说我舍杀戒，舍杀戒之后呢，你犯杀生是性罪，这个罪是跑不了的，但是呢你少一个犯戒的这个罪过，可以舍戒。就是我们要行什么呢？常施罗，就是争取这一生不舍戒。第二个，坚固施罗，坚固施罗是什么呢？就是不犯戒。这个不犯呢，是指的比较根本的大犯粗犯，不是指的细犯，不细犯的话做不到。就是说你比如说不杀生，不杀生什么叫守住不杀生戒了？如果最低标准不杀人，因为不杀生主要是戒杀人，杀人的这个罪过最大，不杀人就算你基本上守住了不杀生戒。哎，就是说，然后呢你再说我觉得还不够，我还要求高一点，你就不杀这个其他道的众生了。哎，咱们最主要的就是动物戒了，不杀动物。哎，你如果你要是再这个就是要求自己高，你可以再间接的，你说吃肉呢，不是直接杀戒，是间接杀戒，那得有别人替你杀啊。哎，你要求高了，你可以这个不穿皮，那个真皮的东西，那个你要求高了之后，你可以要求出很多那个甚至不穿丝绸的衣服。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丝绸是蚕用生命这个吐出来的，什么反正就是说，这都是就是说这个要求了，就是不犯戒。这个地方指的最根本的、最严重的不犯戒。第五个，常作施罗，常作施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常的要求自己不犯戒，这个比那个不舍戒啊要求要高了，要求细了。像那个常施罗是什么呢？只要你这一生没舍过戒，就算完成这一条。像这个常作呢，就是平常就像我们呢要提高要求，就是要求自己经常的要意识到我不要犯戒，这个要求就高了。常转施罗就是什么呢？如果犯了戒，就要把它转成清净，就要把它转成清净。转是指的忏悔，就你犯了戒不就是不清净吗？不清净，你要常转，发现犯戒就忏悔，发现犯戒就忏悔。有的说说你老忏悔，那不是也就没有意义了吗？有意义。哎，你生忏悔心就不一，跟不生忏悔心大不一样。比如说 你这个犯了这个戒吧，还不知道犯戒，还高兴得不得了，还以为功德。你跟这个我知道这个不对，我生忏悔心，这就大不一样。哎，什么是最好的忏悔？我以后宁舍身命，永不再犯，这是最好的忏悔。就是说我以后再不犯，这个忏悔肯定清净。哎，这是最好的忏悔。那个我们学藏文里头学过一件事儿，就是一个小孩儿，这个他父亲呢信佛，那是那个印度的故事。这个附近有一个比丘啊，修得非常好，这个父亲呢就到处给他这个小孩啊找好师傅，最后找到这个比丘，他最后就把这个小孩啊很小就送到这个比丘这儿去学小沙弥，受的是沙弥戒。这个有一个大居士每天供养这个师傅，中午供养一顿饭。那天呢，这个大居士啊要走亲戚，走亲戚的时候就说，这个谁在家看家呀？他们家有一个16岁的小女孩，说我看家，你们去吧。好，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那个师傅在那等到中午呢，没有那个过了时间没送饭来。他想家居士家可能有什么事儿，这个去这个忘了哈，他就让小沙弥说你去那个取饭去，告诉他说要守戒，要这个眼不为色，声香为触所动什么，给他讲了这个，然后他就去了。到那一敲门，这姑娘一开门说，我马上就给你做饭。然后那个就把他先说你坐在这等一会儿。但是这个姑娘呢，实际上心目这个小沙弥啊已经久仰了，暗恋。然后呢他就这个求这个小沙弥啊，说你看我们家这么有钱，这么那个好哈，你就留在我们家吧。这个什么那个这个小沙弥呢就这个坚决不答应。这个女孩子就又顶礼又什么，反正又缠着他不放他。最后这个小沙弥就这个就这个就是找了一个机会就自杀在他们家了。哎，就是因为什么呢，他想，他说我如果硬跑的话他会追出去之后呢，你在街上一跑，前头一个沙弥，后边一个姑娘，是怎么回事啊？影响很坏，你又说不清楚。他就想我怎么持戒，怎么不破戒呢？他就想我就他又怕自己持不住哈，我就自杀肯定能持住戒，这就叫宁舍生命不舍戒。结果这个姑娘呢等一会儿来这个回来来看他的时候，一看这姑娘就在那哭，哭的是披头散发的，捶胸顿足的。等着他父母回来了，一问是怎么回事呢，一问是这么回事，然后就报告国王。那个时候是比丘如果死在居士家要赔1000金。哎，然后这报告国王，国王一问是怎么回事呢，国王就非常赞叹这个小沙弥。结果国王怎么着呢，就让这个姑娘坐在高台上，就是游行，就是告诉大家说，你看那个沙弥这么漂亮的姑娘，这个就是不动心啊，自己宁舍生命不犯戒，这个然后给这个就是啊在城里转一圈给这个沙弥啊送葬。哎，这个就是教育了很多人，很多人立刻就这个找那个比丘啊出家。这一类的故事在佛教里头是很多的，这就叫这个，这是这个就是守戒，就是说忏悔啊，是这个就是说宁舍生命，这个终不永不再犯，这是最好忏悔，就是说这个意思。第七个，受学一切说有学处，这个要求也很高，就是说你学戒，我受了5戒啊，我守的不错，这不算清净。你受过八正观斋戒没有啊？没有受过，你要受。说这个说我菩萨戒受过没有？没受，你这不能算清净。要受学一切学处，像我们居士啊最好就是要受到菩萨戒。我这儿也说一句，这个一开始我也是不敢受菩萨戒，怕什么呢，受的戒多你不是犯戒多吗？后来看那个圣严法师那个戒律学纲要，看到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犯戒的是菩萨，不犯戒的是外道。你不受戒，你做了什么坏事儿，果报照样有。哎，你受了戒就这个发心呐，虽然你还是同样的事儿，说你现在受了戒了，但是你有这个受戒的发心，这就比那个外道啊就不一样了。因为受菩萨戒你就入菩萨名，是吧，这就有了菩萨名。因为菩萨戒是一直到成佛永不舍戒的，5戒什么都是进行受，是一生的戒。菩萨戒是受了之后啊，这个菩萨戒的种子啊永远在的。说我以后生还要不要受啊，你还可以受，只不过是在这个随喜。哎，实际上我们都能感觉到受菩萨戒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受过菩萨戒。哎， 就是菩萨戒是一受，就是永远这个不失戒的，你就列入了菩萨名。因为什么呢？因为成佛从什么地方开始算呢？从初发心，就是我发心成佛。你受菩萨戒就是发心成佛嘛，你做菩萨就是为成佛嘛。所以从你一受菩萨戒，你就列入菩萨名，一直到你成佛，你是菩萨。像那个谁鲁迅还说过一句话，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一个完美的苍蝇它终究是苍蝇，就是这个意思。哎，就是说你菩萨虽然会犯戒，但是你是菩萨，你是在朝着成佛的路上走。哎，还有这个犯戒不犯戒也是啊，那个这个释延法师说的也非常好，他说你光看了犯戒的那个失误，你没看你守戒的功德。他说比如说拿杀生来讲，他说假如说你受了不杀生戒之后，你立刻就开始杀生，他说比如说你就这个一天杀一个，一个月杀30个，你就永远的杀下去。他说你这个时候，他说你杀生的这个罪过大还是守戒的功德大？他说他给你对比一下，你杀一个众生，你对这一个众生是犯戒的，但是对其余无数众生你是还是守戒的。你对这一个众生犯戒的功德根本不能跟你对无数众生还是守戒的功德能比。所以他说你就是年年月月的杀下去，你的那个犯戒的功德也远远比不上你受这个戒守戒的功德。所以我一看到他那句话，我毫不犹豫立刻就一有这个广济寺一有机会立刻就那个时候受菩萨戒的人还很少，哎，就受了戒，就是这样的功德。哎，你这个受就是犯戒跟这个没有戒是不能比的，功德是不能比的。好，这是戒的七种相。下边若诸菩萨于自所有业果亦熟，这是那个第二个戒，第三个是忍辱。什么叫忍辱清净？咱们来看这个佛给说的七相啊。第一个就从那个若诸菩萨后边，第一个于自所有业果亦熟，深生依信，一切所有不饶益事现在前时不生奋发，这是第一个清净相。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自己所有的造的业的果报的益熟，咱们上节课什么叫益熟呢？就是一时而熟，就是你前前生造的这个业果报呢，这一生成熟了，你这一生造的业以后生成熟，这就叫益熟。我们都是益熟果。实际上说我立刻做了坏事立刻就果报，比如我偷东西立刻就被人抓住了，这也叫益熟，因为它不是同时的，它总是换一个时间来成熟的，一定是益熟。对这个益熟果报呢，深深依信。注意啊，这一点不好做到。什么叫深深依信？深深的坚定的升起依信，就是我确信。说什么意思啊？我们呢下边你就暴露了，说我相信我现在所有时候受的果报一定是我前生造了这个业才有这个果报。我们相信不相信？我们肯定说相信，一会儿就不信了。咱们来看下边一句啊，一切所有不饶益事现在前时不生奋发，所有你那个不饶益事就是你感觉别扭的事吧，现在前时不生奋发，不去不发火，你能不能做到？你想想说做不到，为什么呀？还是生气，今天生气明天生气，你想一下为什么生气？因为你违反了头一条。刚才我们刚说过，说对你所有的益熟果报你都要深信是自己的果报，如果你深信的话你后边就不会发火，如果你发了火你就是违反头一条了。你一定认为，你比如说有一个人给你弄了一个事儿很没有道理，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啊，你这太冤枉人了，或者太侮辱人了。你这个话为什么你有这个想法呢？证明违反第一条了。为什么那个人好像是毫无道理的侮辱你？是毫无道理吗？绝对不是，绝对是这个叫怎么着，确确切切的有道理，非常合理，只是你自己没宿命通，你不知道这个前头怎么造的业怎么回事。比如说那个人哪、啊、那就是那个就是意思就是那个就没有道理的很，整天反正就是那个见了我就怎么着就怎么着，一定是有道理的。要那这个话怎么说的，咱们还用原话啊，叫深生依信，对你所有的业果艺术要深生依信。所以以后我们碰到这个别扭的事儿啊，首先要想掉这一条，不绝对没有任何没有道理的事儿，哎，就用这个来对峙。你想发火的时候就用这个对峙，你一想发火就想你为什么发火呀，证明你搞错了，搞什么错了？ 你自己的果报自己不承认了，想赖账啊，好好的这个说话说话自己，你就是想赖账嘛，你那时候毁了人家，现在果报来了，想赖账想跑啊，不还债，是不是啊？应该欢欢喜喜的还债，哎，欢欢喜喜的还债，不要说对方没有道理，你要发火就是你没道理，你要是不发火你就这个道理就对了，就这么，你看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忍辱的第一个情境下，简单一句话很不好做到，但是我们要要求自己这样来做，凡是自己想发火的时候，绝对立刻想到对方绝对是有道理的，绝对是应该的，哎，我果报现前了，我应该心生惭愧，我应该这个就是说忏悔，哎，你看我原来做的这个事儿多恶心，比如说别人呢毫无道理的给你造谣，你想这可没道理吧，我根本就没干那事，他硬说我干那事了，最简单的解释，你前生就给别人都那样造谣，人家没干那事你就非说人家干，是肯定的，你如果不造这个业绝对不会有这个果报，这是一丝一毫都不会差，所以不要这个说没有道理，说这个你发火就没有道理，哎，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说不发火，后边还有义不反骂，不嗔不打，不恐不怒，不以种种不饶意事反向加害，这是第二条。第一条不发火呀很难做到，后边这些呀看起来好像好做到，其实也不好做到。说不反骂，不嗔，你看不嗔不好做到。咱们先说说这个最后那条不好做到，不以种种不饶意事反加相害，就是比如说那个本来我想去帮他去了，结果到那呢他来了一句让你不高兴的话，不帮他了，走了。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以那个不饶意事反加相害，就是觉得就好像这我愿意帮他不愿意帮他的事儿哈，这就是已经这个不清净了，哎，已经不清净了，不好做到。咱们来这个观想一下，就是说看这个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书上他怎么来解释这个理由，说义不反骂，比如说他骂我了，我不骂他就忍了，怎么想，他上边解释两个原因，我倒过来说吧。第一个，他说你这样想，你骂他呀是造你的苦因，你骂他，他骂你，你管不了，你控制不了，他不是你，但是你反骂他，你就是造你的苦因，造你以后再挨骂的苦因，造你以后这个恶报的因。所以啊，不管别人怎么没有道理，这个话说起来很别扭了，实际上别人都是有道理的，是吧？哎，咱们还这么说，不管别人怎么没有道理，也不要自己不要做坏的事，哎，就是你如果守戒好的话，就是这个人再坏他不能引起你把你带坏，不能让你来做不好的事，这是还是比较我慢的说法。如果要是用比较不我慢的说法，那就是什么呢，别人呢，你的业果现前的时候，你不要再造恶业，你原来就骂人，现在果报来了，现在你还在骂，还等着以后还造上再来骂你的业。所以呢，第一个不反骂的意思是不种苦因，哎，不造恶业，不造恶业，就是我看这个想法还是比较彻底。我原来造过恶业，果报现前了，我现在还要再接着造恶业吗？止住，哎，这是第一个。那上面还讲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叫两二空，就是人我空，法我空。他就讲，你要想面前一切都是梦中事物，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都是一个假象，就是在你面前升起来的一个幻象。人也是一个幻影，自己的身体也是个幻影，一切如梦幻泡影，实际是不存在的。你为这些梦中事物都不存在的这些假象，你生什么气啊？你那个多不合算啊！你造一些恶业，造一些恶报。不打，哎，不嗔不打，不恐，不恐就是不吓唬，不这个吓唬对方，比如说个什么假的消息啊，什么不镇住对方，不弄。弄是什么呀？戏弄。有的人哈，你算什么呀？不跟你生气还这个犯不上了，嘲弄对方，戏弄对方，你这很明显的果报，这也是一个恶报嘛。你嘲弄对方的果报也是别人嘲弄你嘛。哎，不弄，不以种种不饶意是反加相害。反加相害，这个就是还用那个什么想法，就是老人觉得他弄了我，我就得这个弄他，要不这不太没道理了，天下这个不公平了啊！什么找一堆理由，不要去反加相害。怎么想呢？ 返家相害就是给自己造苦因，一个是给自己造苦因，再一个最直接的你还可以这么想，他本来已经很可怜了，不懂得这个因果的道理，又打又骂又撒泼又造谣啊，这个本来已经很痛苦了，你还在戏弄他，你还在这个骂他，给他加这个他的痛苦。我们菩萨呢就是应该利人，也不应该去再给他返家相害，就是再给他加苦，本来他已经很苦，怒火冲天了，你再给他斗，再让他火气大一点，是吧？这不是给他再加苦吗？你给他再加苦，实际上你能加到他身上吗？实际上这些苦啊全都要自己承受的，都要加到自己身上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怀怨结。不怀怨结是指的什么呢？这是进一步发展，这个事儿发生完了之后啊，过去了，过去了呢放心不下，还老埋怨，结在心里结一个疙瘩，说我学佛了，不给佛教丢脸啊，忍了。这个以后碰到我的手下再说。哎，什么这就是在心里打了一个结，怀上怨结了。哎，放心不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不在乎这一时一事啊，还挺有气度。这都是这个给自己造恶因，你想怀怨结更是自己给自己找烦恼。下一个，若见悔时不令悔恼，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了。对方啊，别人一劝，认识到错误了，认识那个时候不应该发火，不应该干什么，跑到你这儿来啊，来忏悔。悔是指的那个对方发火人来忏悔，见是指的什么呢？旁边的人劝你。哎，两个人吵起来了，闹起来了，大家给拉开，然后就有些人啊跟你说啊，别生气什么，劝你。你呢，是若见悔时不令悔恼，就是别人来劝你的时候呢，还不服。按不住啊，这个不行，是人家来这个向你道歉来了不听啊，不行啊，到说两句话就没事了，不行啊，这个不依不饶，就是这个，这样让这个对方啊，让劝你的人跟对方来忏悔的人生悔恼，生烦恼。下边第五个，义父不带他来见悔，这个呢要求又高了一点，这一层一层都这个挨着的。这个怎么要求？说你呀，这个不带他来见悔有两个意思。咱们先说这个忏悔。第一个呢，是你心里头啊，不要盼着他来忏悔，就是说这事儿肯定是他不对，他迟早他会来忏悔，不要生这个心，不要这个就是有这个就是说他应该忏悔。哎，这叫不求忏悔，就是不，他这叫什么呢？叫不带。就是我等着了，我等着他来这个给我赔礼道歉来了。哎，不要生这个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不要等他来忏悔，你呢先给他说的啊，那个我当时也不对哈，先求和解，两个意思。心里头不要这个就是认为他应该来忏悔，不要等他。第二个就是行动上呢，你还可以自己主动的，因为你这个事儿啊，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肯定自己有责任，先把自己的责任呢先向他这个忏悔。再一个就是见，哎，不要等着别人来劝什么，哎，你先给别人说说啊，我没火了什么，让那个来劝你的人呢也心生欢喜。第六个，不由恐怖有染爱心而行忍辱。什么叫有恐怖行忍辱呢？这个我们大家可能一般想不到，就是我这个忍辱啊，是为了镇住别人，吓唬别人，让他们瞧瞧，那就是那个难忍能忍的那个，我就忍了。有的人见了这种情景啊会害怕，哎，一看哎呦这人能这样啊，就是别人害怕这是一个好事情哈，但是你的心呢不要以我就是为了镇着他们吓唬他们啊，我忍辱，这叫染无心，就是你不是，你说老实话，你要按金刚经说的那个说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那个标准来要求啊，你心里想我要忍辱，这已经就不是真正的忍辱了，因为你认为那还是侮辱。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那都是你的果报，你应该忍的，是吧？何况这个呢，是拿着好我忍了，忍了是为什么呢？为了让他们看看啊，让他们看看我这个人就能这样忍辱。像那个释迦那个时候被割裂王割截身体，当然他那个心是清净的，因为什么呢？他最后的事实证明了，他说如果我心要是生了一点怨心， 这个啊，如果我的心呐没有生一点怨心，他当时就想嘛，说格里王他这个就是那个这样对我哈，我就说他这个就不懂因果呀，很可怜。我成了佛之后，我第一个要度他，他生的是这个心。结果那个他成佛之后，第一个度的是谁啊？乔申如，就是格里王。这个说我如果他当时就说嘛，如果我心里头没有一点怨心，让我顿时身体复原，顿时身体都复原了。这事实证明，就是他不认为这是侮辱，哎，他完全是打悲心来辱。像这种呢，就是我用忍辱的行为来，我就是要这个吓唬吓唬他们。我说一个这个跟这个不一样的例子，这个为了让大家那个就是知道这个恐怖的意思，这个他不是生的恐怖心。陕西法门寺扶风县法门寺这个有这个佛指舍利，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人们都知道这个地方有佛指舍利，但是呢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估计是在地宫里头，但是也不知道地宫什么位置。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破四旧，不是一切什么牛鬼蛇神风姿修全部打倒吗？见了旧点东西就砸，到寺里头啊就要找这个，说这里头有这个佛舍利，就要找佛舍利来这个砸了。一群红卫兵冲进来，就这个就跑，到处跑，刨坑挖那个地宫，挖的呀离地宫还有17厘米的时候，哎，这个寺里的这个老和尚就出来了，就往他们挖的那儿一坐，他身上浇上汽油了，就往挖的那儿一坐，一根火柴一点，结果那个红卫兵一看出人命了，哈了一哄而散，那些都是一些年轻孩子们，是没见过这个，一看这个出人命了都跑了散了，就因为他这个焚身保住了这个地宫。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这个人呐，有时候有一些忍辱啊，他就可以恐怖人。哎，这个老和尚当然了，这是极大功德了。否则的话，那个时候要是把那个佛指舍利弄出来给砸了，你不要说这个，我们后边就用世间一共就这一个世间，我们世界上就这一个佛指舍利，我们就永远见不到佛指舍利。这群红卫兵要造多大的这个罪恶啊！哎，何尝就以他的一个生命救了这么多的人？救了这些红卫兵的这个无间地狱罪，让我们这个后世这个就是，你像这个佛指舍利可以保存多少年啊？那无可计量哈，无可估量。你甚至说这个地球毁灭了，它可能你也不定那个谁去收藏它。像这个龙宫啊，什么这个天上啊，那个收藏佛舍利量也是这个非常大。像这个就是，这就是说这个，然后老和尚呢就给他的徒弟啊托了一个梦。说这个说了这件事，说我舍身了，你马上来这个保护舍利来。哎，他徒弟就过去了。这是举了一个例子，然后咱们再来看啊。第二个呢，不宜有染爱心而行忍辱。染爱心是什么呢？染就是染污，就是染污就是贪嗔痴，爱就是贪。染爱心比如说最简单的，比如说就是为求供养，这个现象是有的，为求供养修忍辱，哎，这个甚至修苦行，有一些呀视线苦行，心里头想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说我为了修行修苦行，心里想的是我这样一做名扬天下，供养就来了。哎，有染爱心行忍辱，这都叫不清净的这个行忍辱。那应该怎么行忍辱呢？就是为利益众生，就是为成佛，哎，就是为修行，就是用的那个，一个为我还债，一个为不给这个众生的再反加伤害，再给他增加痛苦，就用这种心来行忍辱。最后一条七，不以作恩而便放舍。什么叫这个以作恩呢？就是说这个众生啊，我已经这个忍了他好几回了。啊，我已经就是对他够意思了，啊，就是意思，或者说我已经这个就是对他有这个饶意过了，我已经这个对得起他了，这就是我对他有恩了，就放舍，就是什么这回不能再忍了，什么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啊，这个什么什么也吵出很多理由来，哎，这就叫不以作恩而便放舍，就好像我或者说我这回稳了，下回他再弄就不饶他了，哎，就这一类的话。这个或者呢还有这样的， 这回我不饶他，下回我给他那个弄点别的事儿，我补偿补偿啊，反正这个面子不能丢啊，这个不能忍，我回头哪怕我这个用其他办法呢，再这个再帮他吧，啊，来换一换，就是我再给他点别的恩情啊，就是这个意思，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心思。这是佛说的，如果这样做到了，就是七种忍清净相，就是你修忍辱呢，你就可以就算清净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